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开始读刘备传。先主姓刘，讳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。胜子真，元寿六年封涿县潞城亭侯，坐酬金师侯，因家焉。先主祖雄父弘，世世州郡，雄举孝廉，官至东郡范令。先主这里指的是刘备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所以中国只能有一个皇帝。那么本书的作者陈寿做的是晋朝的官，自然奉晋为正统，晋呢又继承了魏，所以三国三个皇帝，他只能承认魏为正统，所以他提到曹操的时候就是武皇帝，那么曹操的庙号就是魏太祖。刘备虽然也称了帝，这里就只能委屈地称为先主。讳备，名讳就指尊长或者说尊敬人的名字，旧时生前曰名，死后曰讳，就是指出先主的名字是刘备。涿郡，先解释郡，大家都知道中国自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，全国分为36郡，后来这个制度被汉朝继承下来，那么再后来全国的郡越来越多，为便于皇帝管理，又在郡的上面添加了一级行政单位叫做州。那么涿郡呢是汉高祖制的，治所在涿县，即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，管辖大概就是今天北京那一带或者附近的地方。唐朝武德初年，这个地方呢又复名幽州，大家都很熟悉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文化呢？侠客文化。唐朝大诗人李白曾经写过一首《侠客行》，称赞了燕赵的侠客文化。他是这样写的：赵客漫胡缨，吴钩霜雪明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好爽吧。还有战国时候的大刺客荆轲。那么在三国时代，涿郡也出了很多名人，也都是侠客文化的代表，我们后面讲的时候再说。涿郡这个涿字古音同豚，海豚的豚。这里有一个史书中非常明确记载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刘备和这个涿字的古音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在后面会展开来讲。下面一句呢，说的是刘备是皇室后裔，就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。但他这个分支离当朝的皇帝汉献帝非常的远，汉献帝是东汉刘秀那一支下来的，而刘备是西汉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后裔，所以当朝皇帝他和当朝皇帝是一个非常远的本族亲戚。元寿六年封涿县潞城亭侯，做酬金师侯，因家焉。就是他祖上在汉武帝时期封侯，封地在涿郡，一个亭侯。汉代的侯爵呢分为三个等级，县侯、乡侯和亭侯。亭和现在的村差不多，非常小的一个侯，就这样的一个侯还非常不容易，经常被皇帝敲诈。汉武帝的酬金夺爵，酬金就是祭祀太庙的时候王侯助祭所供奉的金子，汉武帝借口王侯献给皇帝的金子数量不够或者成色不足，要剥夺王侯的爵位。当然这对中央政府是一件好事情，再也不会有王侯胆敢反对中央政府。因家焉，就是说刘备呢因此在涿郡啊，不是说刘备，说刘备的祖上因此在涿郡安了家。先主祖雄父弘，世世州郡，雄举孝廉，官至东郡范令。就是说刘备的爷爷和父亲都曾在州郡做官， 他爷爷的官做到东郡范县县令，东郡治所在今天的河南省濮阳市，范县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市下辖的一个县，也就是说刘备的爷爷做到县令这么大的官。另外一本书典略曰，备本临沂侯之属也，说他家是临沂侯的后代，临沂县隶属于山东德州市，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了。典略呢是魏国的郎中于所著的一本书。那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来了，刘备真的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吗？这个汉朝皇室的后裔对他来说很重要吗？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当时毕竟在汉朝，考究考究你的祖先是不是皇族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刘备也对很多人说过自己是皇室后裔，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。而且在汉朝有个专门的官员叫做宗正，专门用来统计皇族名单的，刘备估计也不敢瞎说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刘备这个皇室后裔的身份对他来说很重要吗？对他的事业有多大帮助？结论是不是那么重要，对他的事业帮助不大。同时代的皇室宗亲当大官的非常非常多，比如说燕州刺史刘岱、幽州牧刘裕、扬州牧刘繇、陈王刘宠、荆州牧刘表、益州牧刘焉。而刘备的皇室身份基本上属于被嘲笑的，因为中山靖王有很多儿子，据说有120多个，到刘备那里呢又过了很多代，估计已经很多很多人了，能给刘备分点啥？基本上到刘备这一代就属于穷小子了，他的事业他的职务基本上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。